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74篇，主题是为神大发热心的祷告。亲爱的，你为了什么大发热心？为了你的人生梦想、你的工作事业、你的家庭孩子，你所在乎的事，你就会时刻的关注。有一种人为了神大发热心，他所在乎的是一切关乎神的事，发出来的祷告会非常的不一样。当人只在乎自己的事，虽然你会祷告，但这样的祷告会一直环绕着自己的需要、自己的苦情、自己的环境、自己的亏损、自己的可怜，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祷告。有另外一种祷告是为神大发热心的祷告，专注的不再是自己的遭遇，而是跳脱自己的处境，专注于神的心意，他所祷告的都会环绕着神。诗篇74篇就是这样一个为神大发热心的祷告，是诗人在被掳的日子向神发出的呼求。其中6次提到你所居住的锡安山、你的圣所、你的居所、你的会所，其中4次提到你的名。论到神的百姓，诗人这样形容，是你草场上的羊，你谷时所得来的会众，你所属做你产业之派的，你斑鸠的性命，你困苦人的性命。论到敌人，诗人这样的形容，你的敌人，你敌人的声音，敌你之人的喧哗。就连求神申诉，也是求神为神自己申诉。相对之下，祷告里提到我们这个词只出现了3次，从而可见诗人非常的在乎神，他的祷告都环绕着神，因为对他来说，神是最重要的。诗篇74篇是亚萨写的，这是一首训诲诗。亚萨所写的诗被录取在诗篇里的有诗篇50篇，还有73到83篇。圣经记载的亚萨是与大卫和所罗门同时代的人。圣殿被毁是在586年，也是大卫王400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。所以关于诗篇74篇的作者有几个解释。第一，就是与大卫同时代的亚萨写这首诗的时候被圣灵感动，发预言提及将来以色列王国和百姓被掳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祷告。第二，没有记载在圣经里的另一个亚萨。或是第三，亚萨的子孙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写此诗篇。亚萨在被掳的光景之下，为神大发热心，向神发出6大祈求。祈求一，求神纪念神的会众、神的产业、神的居所。祈求二，求神造访圣所之地，查看仇敌施行的毁坏。祈求三，求神介入，伸出大能的手。祈求四，求神纪念仇敌的辱骂。祈求五，求神顾念所立的约。祈求六，求神兴起为自己申诉。接下来让我们来从诗篇74篇学习一个为神大发热心的祷告。祈求一，求神纪念神的会众、神的产业、神的居所。1到2节，亚萨一开始就问神，神啊，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？你为何像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？诗人面对亡国之苦，看见圣所被糟蹋，耶路撒冷被焚烧，家破人亡，百姓被掳，苦难中感觉神是否已经丢弃了他们，向他们发怒，而且诗人看不见尽头。这时候诗人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祷告。2节，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，就是你所属做你产业之派的，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。首先诗人求神纪念，纪念什么呢？纪念这些被掳的百姓是神的会众，是神古时得来的，是神的大能所赎回来的，是神的产业。这被糟蹋被焚烧的耶路撒冷是神所居住的锡安山，是神为自己所造的住处，是神手所建立的圣所。当初是神凭能力把以色列百姓带到了他的圣所，栽于他产业的山上，而且神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，特作自己的产业。这是何等的有福呀！既然是神的产业，是神的百姓，是神的居所，神就绝对不会忘记，神一定会负责到底，救赎到底。诗人抓住神的应许，求神纪念。祈求二，3到9节，求神造访圣所之地，查看仇敌施行的毁坏。3节，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。诗人祈求神亲自来到以色列这荒凉已久之地。为什么这地会变成荒凉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这地荒凉的原因是因为百姓的悖逆。利未记26章，神告诉百姓，如果遵行神的律例典章，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他们，并且临到他们的地土，而且神还要在他们中间立神的帐幕，在他们中间行走，神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神的子民。可 是利未记二十六章的后半段很长的一个篇幅，警告百姓如果不听从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，背弃了神的约，他们必遭受惩罚，而且是进阶性的惩罚，从最轻的开始渐渐延续越来越严重。其实每一次的惩罚本身就是一个悔改的机会，若仍然不悔改，最后导致城邑变为荒凉，圣所成为荒场，百姓被赶散在列邦中，在仇敌之地灭亡。即便沦落到了那个地步，在被掳之地，神说仍然要回转归向神，承认他们的罪，而且要在神的面前谦卑，神就必纪念神所立的约，神一定会来救赎他们。所以在亡国的日子，诗人仍然为神的圣所大发热心，向神祷告。圣经多处的记载神应许要重建荒凉之地，其中一段记载在以赛亚书62章，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，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，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，你的地必称为有福之福，因为耶和华喜悦你，你的地也必归他。而且神应许他将在耶路撒冷的城上设立守望的，让他们昼夜不歇息的来呼吁耶和华，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，人必称他们为圣民，为耶和华的属民，也必称他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。诗人求神来到以色列的荒凉之地，来观看仇敌施行的毁坏。3-8节，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，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哄叫，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，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头砍伐林中的树，圣所中一切雕刻的，他们现在用斧头锤子打坏了，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，亵渎你城的居所，拆毁倒地。他们心里说，我们要进行毁灭，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。这里多次的提到神的圣所，一个为神大发热心的祷告非常看重神的圣所。仇敌所做的恶干犯了神的圣所，他们怎么可以如此践踏神的圣所呢？第9节，诗人继续的说，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志，不再有先知，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。亚撒告诉神他们的无奈，仇敌都已经在他们的地方竖起了自己的旌旗为旗号，而他们却没有自己的标志，他们失去了神的帮助，失去了神的同在，就好像战役中看见自己国家的旌旗被火焚烧，敌国的旌旗插在我们的领土上。诗人说，我们不再有先知，听不到神的话语，没有神的启示，而且看不到灾难的尽头。祈求3:10-17节，求神介入，伸出大能的手。第10节，神啊，敌人辱骂要到几时呢？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？第11节，你为什么缩回你的右手？求你从怀中伸出来，毁灭他们。回应对神的两个问题，亚撒求神把那似乎已经缩回在怀中神的右手再次的伸出来，毁灭这些辱骂并亵渎神圣名、践踏神圣所的仇敌。接下来诗人提到过去神的作为，因为他相信神今天仍然行神迹奇事。12-14节，神自古以来为我们的王，在地上施行拯救，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，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，你曾摔碎鳄鱼的头，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。这里形容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，把背后追赶他们强大的法老和兵丁都淹没在海中。第15节，你曾分裂磐石，水变成了溪河，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。形容在旷野的日子，神从磐石供应水流成河，并且使河枯干，带领他们过约旦河。16-17节，百昼属你，黑夜也属你，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，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，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。神不只是以色列的神，神更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这一切都在神的大能之下。无论是陆地和海洋江河之间的疆界，或是国与国、民与民之间的疆界，都是神所定的。就如同人无法掌控春夏秋冬，一直以来都是神所定的，无人能够改变，无人能够迁移。申命记32:8节说，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。所以亚撒有如此的信心祈求神说，求你从怀中伸出手来毁灭他们。我们认识的神是否只局限在过去？还是我们相信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？相信神今天仍然在帮助我们呢？ 回顾神过去的作为，帮助我们更有信心的来向神祷告，呼求神介入，呼求神伸出他大能的右手。祈求四，求神纪念仇敌的辱骂。十八节，耶和华，仇敌辱骂，愚顽人亵渎了你的名，求你纪念这事。为神大发热心的祷告，非常在乎神的名字。神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，配受大尊荣的名。什么能够让仇敌和愚昧人继续亵渎神的名呢？亚撒告诉神，神啊，你要纪念仇敌如何辱骂，如何亵渎你的名字，所以不要把你困苦的百姓任由他们宰割。十九节，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，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。为神大发热心的祷告，非常看重神的百姓。诗人形容他们的性命如同斑鸠，而且强调是神斑鸠的性命，是神困苦人的性命。斑鸠通常预表单纯、温柔、忠心，没有杀伤力，胆小，容易被惊吓，而且很脆弱，没有能力自我防卫。若交给野兽，必死无疑，而且无法抵抗。斑鸠也同时形容备受宠爱的。亚撒知道神看以色列人如同斑鸠，是神所爱的、所宝贝的，所以求神不要将神所爱的以色列百姓，也就是软弱无助的被掳之民，交给残暴凶猛如野兽的野蛮人。求神不要忘记他们的性命。这是一个死亡边缘求救的祷告。从一个优美的祷告词句，我们看见了诗人对神的认识，体会神疼爱自己百姓的心意，所以发出如此一个有确据为神大发热心的祷告呼求。祈求五，求神纪念所立的约。20-21节，求你顾念所立的约，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。神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。神与挪亚立约，与亚伯拉罕立约，与以色列人立约，与大卫立约。对于他们来说，神就是一位立约的神。神曾经对以色列说，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，他是神，是信实的神，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，直到千代。所以诗人求神顾念所立的约。那地原本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赐给他并赐给他后裔的应许之地，原是神与他们同住的地，如今却满了黑暗和邪恶，变成了强暴的居所。神曾经应许，即便在被掳之地，神仍然要纪念他与雅各所立的约，与以撒所立的约，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并要纪念这地。神说，在仇敌之地，神仍然不背弃与他们所立的约，神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神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。因为神所立的约，所以亚撒这样的求神。21节，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，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。虽然已经被黑暗和强暴侵略，但守约慈慈爱的神可以介入，帮助这些受欺压的困苦穷乏人不再被羞辱，不再被践踏，反而夸胜仇敌来赞美神。祈求六，也就是最后一段的祈求，求神兴起为自己申诉。22-23节，神啊，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，要纪念愚顽人怎样终日辱骂你，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，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上升。以色列国和以色列百姓的事就是神的事。恶人欺压了神的百姓，亵渎了神的名字，拆毁了神的圣所，所以诗人求神兴起为自己申诉。诗人知道他们自己无力抵抗仇敌，但他并没有放弃，而是来倚靠神，祷告神，求神兴起，因为神兴起，仇敌就要四散。阿们。这些恶毒的毁谤都是在辱骂神，所以诗人求神纪念，求神不要忘记，并且求神为自己申诉。今天我们来思考，我们的世代有谁为神大发热心呢？摩西在他的世代为神大发热心，为以色列百姓代求，因为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惹怒了神，神说要灭绝这些百姓，并使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摩西却为神大发热心，立刻地向神恳求，他说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，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，我要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 大卫在他的世代为神大发热心，当歌利亚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的时候，幼年的大卫经过听见，心中为神大发热心，他说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？亚撒在他的世代在被掳之地同样发出为神大发热心的祷告。今天我们的世代呢？有谁为神的羊祈求？有谁在乎神的会众、神的产业、神的居所、神的圣所、神的名字？有谁在乎神的仇敌对神的辱骂和亵渎？有谁愿意为神大发热心，呼求神伸出他的右手施行拯救，呼求神兴起为自己伸出？好不好，今天我们也在我们的时代成为一群为神大发热心的人，来为了神的圣所、神的圣名，还有神所拣选的百姓，为了神所赎回的教会，为了神所爱的心腹，为了神所牧养的羊群，来迫切呼求向神祷告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兴起我们，主啊，在我们的时代来为你大发热心。主啊，让我们的祷告不再是环绕着我们自己。主啊，让我们的祷告可以像诗篇74篇一样环绕着你。主，让我们在乎你的会众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乎你的产业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乎你的居所、你的圣所、你的名字。主啊，让我们来向你来祷告，来祈求你伸出你的右手来施行拯救。哦，主啊，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世代来为你大发热心。主啊，为了你所赎回的教会、你所拣选的百姓、你所爱的心腹，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祈求你兴起，祈求你来为了你自己来伸出，主啊，来赎回你的百姓。主啊，我们为了我们的教会来祷告。主啊，你来兴起一群为你大发热心的人。主，让我们天天来发出为你大发热心的祷告。感谢你，耶稣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